在什么东西都跟商业有关的世界里，学会广告的技巧和行销的方法，绝对会为你的职涯大大的加分。欢迎来到 哇咖哩贡，继续为你分享不知道不会怎么样，知道了很不一样的广告大小事。Hello， 大家好，我是娃娃，欢迎来到 哇咖哩贡。耶、好，那今天我要讲的题目呢，叫做没有需要 face to face 的见面，可以让你的履历脱颖而出的撰写技巧哦。好了，在进入主题之前，让我来为大家念一段 rap， 千万别快转了，因为内容保证精彩的，让你觉得错过会非常可惜的那种哦。开始了，我的线上课程，噗嗤噗嗤，零秒上手，噗嗤噗嗤。啊，没有了，没有噗嗤噗嗤了。好，那零秒上手全流程思维广告行销实战课，那是我把手的带领进入广告业界的专业流程，还有深度挖掘。如果你对于策略拟定、创意发想、提案技巧这三个大面向的话有兴趣，赶快到我的 IG 自介栏里面点击连结来了解资讯，私讯我还可以拿折扣码，而且我记得现在折扣码应该是400元吧。好，好啦，完美结束。好烂的 rap 啊！感谢听完整段 rap 的空中朋友们哈，那这是我第一次在 podcast 上面 rap 对吧？啊、不知不知不知，开始我的线上课程。好啦好啦好啦，那我们就回到今天的这个主题啊。我刚才在想，如果那个录音室外面有人的话，应该觉得老板在里面疯掉了哈。好，那回到我们今天主题哦。那大概在一个月前，就上个月三月，现在是四月，你们听到的时候应该是四月左右。在上个月三月的时候，其实我收到一封来自20多岁的应该算是刚出社会的新鲜人吧，他们寄过来的履历哦。我先解释一下为什么他们会寄履历过来哈、哦，因为之前我曾经在台北跟台中各办过一场的那个新人广告讲座，在里面我会跟他分享比方说在业界里面应该要注意的事情啊，或者是你即将要踏入广告，我刚刚差点讲跳入广告圈，要踏入广告界，然后还有你的履历该怎么做。那有上过那一次的现场讲座的人，那我都有帮他们开启帮他们看履历的这个服务了。好，那我在用那个大致把它看过之后，其实看了也没什么大问题。那大家其实也知道履历上面要写的自传啊、学经历或是居住区域联系方式，他都有写，其实写的也算蛮完整的。但是有个地方他让我有点注意力稍微有点偏移了一下，让我眉头稍微紧锁了一下，就是呢他在希望的职称这一栏他写上创意总监这四个字儿。哎，我觉得在他这个年纪啊，其实写上创意总监呢是非常有目标和勇气的。但是请麻烦，如果今天你未来即将要更改你的履历的话，请记得希望职称这个职位是填写你现在想要应征的职位，而不是你未来想要成为什么东西。好啊，空中的朋友啊，履历是面试官还没跟你本人面对面接触的时候唯一可以先了解你的第一个关卡。所以我整理出两个在履历上看似简单容易撰写的题目，但其实写起来也需要一点技巧来分享给大家。好啊，第一个我想要把重点放在年资应该要怎么写。比方说你在里面因为今天的方式会比较特别一点点，就是它并不是逐字稿，而是我是用那个自由发挥的方式，所以大家如果手边有纸笔的话，那你可以把一些重点给记下来，这样子可以方便提醒自己。那你要在年资上面的时候，你要先明确列出每一份工作的起薪年月，比方说西元的几年到西元的几月，这个区间你要让他写出来，方便让他知道你上一份工作距离现在有多远，这个东西它的目的是这样子。那第二个的话，你是要重点突出，是要强调跟应聘职位最相关的一些工作经验，比方说你很精通数据分析啦，或是统计啦，你喜欢数学啦，然后或者是你总共的总年资有多少年。然后呢，后面记得再补上一句哦，就是我之前曾经跟朋友聊过一件事情，就是履历，写履历不是写人生的流程啊。为什么呢？因为那个东西跟他们没关系啊，所以尽量在写的时候尽量写跟他们有关系的。哎，所以咯，重点这个地方就是要写说当年年资，写比方说你今天有三年五年六年七年 whatever 都可以写，但是你尽量在后面要补上一句说你之前的工作经验跟未来你想要应征的工作有关系的部分是什么，记得写上这个。好好，那另外一个部分我想跟大家聊一下的东西叫希望待遇。希望待遇到底可以怎么写呢？就是我先讲一个比较知识公版的方式哦。 比方说你可以先到市场研究啦， Google 啊104，其实你在打开的时候里面大概可以看到一些根据行业标准和个人经验我期望的薪资的范围，你大概可以看到业界的一个一般的水准，但是这个东西通常啦是比较像是公版的齁。那你在跟你的人资或是在跟面试官谈的时候呢，你尽量，我跟各位讲，就是如果你是人资的话，请把你耳朵先遮起来不要听齁，你一定要有一个议价的空间。所谓的议价的空间呢，就是我觉得啦，因为其实他严格说起来，我们把话题再往前放，也是因为他还不认识你，所以呢你们在谈价钱的时候，如果把一个价钱直接定死在一个地方的话，我觉得对于一个买卖它不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而是一个没有认识你的特质的人的话，所以呢我会建议你把你的薪资的范围拉得稍微广一点点，可能是假设你今天是一个新鲜人，你今天进去公司可能是35,000到45,000之间，我觉得让他的一个幅度让对方看起来说不会觉得说哎，这个人他是不是开得过高，或者这个人他是不是开得过低，可以用你开的那些范围去慢慢试探对方可以到什么样子的程度，我觉得这个是好事哈。啊，另外一个东西哦，就是因为其实嘛，就是因为之前我曾经有聊过，就是当你面试的时候，我建议大家都去当渣男。所以当渣男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到了一个现场啊，你要表现你非常非常的想要进那间公司，你非他们不可那种心情。所以呢，以这种心情你去面试的话，除了一些薪资的数字之外，你也可以适当填写一些其他你之于这个工作的全面的考量。比方说你可以讲说，除了薪资之外，那我也非常重视职业发展的机会啊，工作的环境，团队的文化等等。那其实这些东西老实说啦，在你还没有真正进去之前，当然钱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并不是跟你讲说钱不重要，而是说你今天用了一些其他的方式可以让对方感觉到你是非常想进他们公司的。所以各位，为什么在面试的时候想要当渣男，就是你先把所有公司你都让他们觉得说啊，干，我好爱，我好爱，我好爱你们，然后在最后的时候，当你手中有很多的名单的时候，你再去做自由的选择。所以在面试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是当渣男。好，那最后一个是，如果你是新鲜人或是转换跑道的人的话，那我也建议强调对技能成长和学习机会的重视，会比单纯写出薪资范围会更吸引面试官的注意咯。比方说我目前最重视的是在专业领域内的成长啦和学习的机会，那相信合适的薪资待遇会随着个人的贡献去慢慢到位的。所以其实我之前有曾经在直播上有分享过一件事情了，调薪水我们要调的不是单次的金额高低，而是次数，因为金额高低可能会取决于当场公司老板的口袋深度，或是当场大市场的环境，这个东西我们很难控制。但是我们就用鲸吞蚕食、温水煮青蛙的方式，有没有？慢慢慢慢去调整，让次数慢慢达到你心中想要的那个数字，这样老板也不会觉得说你一次又要很多钱，他可能口袋也不够深，这样子对你们双方可能都不是一件好事情了。好，最后来补充一下，简单一张履历其实却需要涵盖你个人全部的工作经验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什么东西该写，什么东西不该写，或是要怎么写，都是需要经过仔细思考的。所以记得写履历的时候要精准专业的传达出自己的资历和期望，让面试官啊，或是你as a面试者的话，你都能够顺利找到适合自己的职位跟对象哦。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 瓦嘎里贡。那如果你们对于今天的 podcast 有任何想要追加询问的，比方说自传该如何写啦，都可以到资讯栏点击留言给我哟。以及别忘了这一集让你获益良多的话，你可以在 Apple Podcast 给我点评5颗星哦。有问题到 IG 或是 podcast 里面询问我，都一定有问必答，问一答3000。我是娃娃，以上就是瓦嘎里贡，拜拜。